杨老师，你当过文工团演员、记者、留学生，在好多地方居住过，生活经历非常丰富，写作也非常高产。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经历，您是不是就写不出来那么多小说了呢？
是的，我的生活阅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从12岁开始就经历人生。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还在家里做孩子呢。其实我应该说是从7岁就开始做成年人了，因为那个时候文革开始了，和小伙伴一起上街买菜呀，很多经历就是现在想想很有意思。比如说下雨天就满地的看，因为能捡到钢镚儿。下雨天人们掏钱的时候又要打伞，又要拿钱，又要拿东西。有的时候就会把钢镚掉在地上，而且听不见。在下雨的时候人丢了钢镚是听不见的，然后就是会去捡。这种经历都是我想要是不是家道中落的孩子可能他都不会有的这种经历。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经历确实是给了我很多的素材，给了我很多的细节。我觉得这就是我爸爸说的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并不是说从地理上的距离，而是整个的心理成长，对人生的阅历，对很多人物的，就是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这种观察，这其实都是属于行路的一部分。它和书本上的这种阅读到的别人的人生还非常不一样吧。所以这就是这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阅读，一个是经历人生。我觉得我很幸运的，虽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儿童长大的这个正常的成长经历，但是我觉得确实是给了我很好的作为小说家的一个成长背景。
杨老师，您是怎么收集写作素材的？写《芳华》那样的小说，您是不是都不需要收集了？回忆自己那时候的生活就可以了。
很多人来在平常聊天的时候，其实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啊，讲别人的故事啊，这些东西我都是特别爱听，也记忆特别好，记性特别好，就能够把它记住。有些有趣的段落啊，有趣的细节啊，比如说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女的，她怎么去节约水，她就把那个水他们家的水龙头开到就只滴一滴一滴的，等不断的在滴。他说水表是不会走的，他说每天回来可以有一桶水是免费的自来水。他就是这样的生活吧，就是说就是怎么样节省钱。当时是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占小便宜哈。但是呢，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这样生活。怎么样去使电表少赚一点啊，对吧，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我都听了以后的觉得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很多人在讲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实际上你只要你去少讲话多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人物那个素材。那么像写芳华这样的故事呢，那在最开始已经说了，就是我们文工团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小王国，每天都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比如就说我们那条狗吧，我们从西藏带了一条藏獒回来，特别有意思。它直觉到哪个男生和哪个女生接触的比较多，谈话比较多，常常在一起洗衣服啊，打了饭以后坐在一起吃啊，他就会把这个女生的床下面放的拖鞋就会搬到这个男生的床底下，然后把男生的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把他的袜子呀，或者他的肥皂盒啊，就搬到这个女生的床底下，就好像他在当中坐月老似的。他呢就是每天特别辛苦的吧，但这就造成了很多混乱和疑惑，就是这个女孩子的拖鞋怎么跑到男生宿舍去，怎么跑到这个，然后大家就来观察，哎，果然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接触的是很多的。所以这样的故事你要编是编不出来的，你只有是他就发生在这个就是真人真事，其实有的时候是相当精彩，比小说还精彩。那就看你怎么写，你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文学的话呢，就是用你 最最不寻常的语言吧，用你自己最具你自己特色的语言把它写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写那个爱犬科勒的时候，就是写了这么一个我们拥有了一年多的这么一条藏獒。所以就是说文工团的生活，就是那些人物和细节，那些语言，就是你我们现在战友一聚会都还会回忆起谁谁谁的那个当年的那种德行哈，然后就会哈哈大笑。而且特别好玩的就是记忆它特别不可靠吧，有的时候他这个人记得和你记得，还有第三个人记得，同样记得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吧，就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人的记忆有的时候是怎样过滤，怎样的被逐渐的抽象化、符号化，甚至是图案化，到最后，然后是跟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好，跟他的本人的这个脾性也好，最后就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来。
《陆凡焉识》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哈，后来听说跟您的家族有关，可是它主要写的是旧中国和新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您用什么方法去收集素材和体验那时候的生活呢？
写陆犯焉识绝对的要到当地去体验生活，要蹲点吧，这个叫。我去过两次青海，也去过那个已经废弃的监狱，也去过当时的劳改农场的大礼堂，也走访了当年的看守和看守的孩子。能够在当地收集到的我都收集，但是最有帮助的呢还是我的，应该说是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吧，他本身就是在青海待了很多年，27年，他有给我写过一本笔记，就是把很多他周围的人的故事和他自己的故事都写在这个笔记里，所以我有那么几十页的笔记可以看。举个例子说，犯人他不是特别怕铁镣铁铐，他最怕的是纸铐，纸的手铐。这样一戴上你就不敢动，因为一动那个纸撕破了，那就是说有不堪设想的后果。问题是谁也不知道那后果是什么，所以这种无形的恐惧就使大家非常怕纸铐。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拍着脑袋根本想不出来的东西。所以他的笔记给我的这个资料收集这个省了很多事儿。当然了，我后面的那个陆凡焉识其实是两个祖父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一个是我这个继外祖父吧，就是我的继母的父亲，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自己的祖父。他是在日本清就是在上海打仗的时候他就自杀了，从国外回来觉得对当时的政府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对当时的学界也感到非常的失望。他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所以对于什么事情都容易有很高的热情，失望也特别彻底，那么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吧。所以我把这两个老人结合在一起，两位祖父结合在一起，写出了陆凡焉识这个故事。对，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是我最最艰苦的一件工作，要有很多时间。这个大概我有20-30年在做这种资料准备。像扶桑呢，也是我读了大概有17-18本那个旧金山的先驱者开发西部的先驱者的这个故事和资料史料，最后写出扶桑这么一本小说来。所以确实是假如说你还可以去跟活着的人谈，他会讲故事也好吧，有的人他根本就不会讲故事，你也听不到什么特别精彩的东西来，那只能靠阅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一种苦要去经历。因为一个作家只写他自己的经历的话呢，那就怎么说呢，那还不如写日记呢。写他自己的东西他就很快就会写完枯竭了。你写的每个人物你都在这个人物里活一遍，钻到这个人物的灵魂里去活一遍，那必须要有这样的功夫。所以这是从收集资料开始。
袁老师，像扶桑、金陵十三钗都是历史故事了，怎样才能从星星点点的历史资料中编出生动的人物和情节？
金陵十三钗和扶桑呢，这样两个故事确实都是要靠读史料来完成的这个资料的搜集。扶桑我刚才说了，已经是能够在图书馆里找到的，我让我的先生帮我忙，还有一位美国朋友帮我忙，到 Berkeley 大学的东方语言系，到一个私家图书馆去找。当时还没有像电脑还不那么发达，所以主要是要看那个书目，要找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很多卡片要去看。所以呢，我在他们的帮助下，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那么自如的使用美国图书馆系统嘛，现在当然是比较容易了。当年的时候，92年、93年的时候还是比较难的。我就一直看这些史料，找到就看，找到就看吧。然后，看了大概有两三年，一直到95年我才开始创作《扶桑》。金陵十三钗我也看了好多资料，魏特林女士的传记，还有就是当时的那个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几个人写的，凡是有资料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这些叙述。我觉得最幸运的就是我奶奶的姐夫当时就是被困在南京的一个国民党的当时的军医官，他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陷京三月记》，陷就是沦陷的陷，京就是京城的京，陷京三月记，他这里面描述他在躲在南京的时候的对当时的那种南京陷落以后大屠杀的那个前后，还有这个伤兵国民党的投降的这些士兵的那些遭遇，他都有描述。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幸运吧，我能够有这样一个亲戚留下的资料。这些都是要非常的认真的去读，有的时候读两遍，要把很多的东西真的是记到自己的脑子里，然后在写的时候他才能够变成你的笔下的一些人物细节，人物的情节。否则你光看了一遍的话是不能画成是你自己的，这样就是我写这些跟我的生活完全不沾边的这些故事的经历。
杨老师，小姨多鹤的主人公是一位日本女人，您是怎么做到把她准确生动地塑造出来的呢？你如何体验生活？你做不做实地考察？
小姨多鹤也是用我这种笨办法呀，到了日本去找到那个当年他们每个村子都拆分成两半嘛，一半到中国，当时也受了那个日本政府的骗，说那个满洲国地大物博啊，你们去了以后有耕不完的土地啊什么的，他们就跑过去了。实际上他们是必须要从中国人的地主手里抢过土地的。所以他们这些村子呢就是有分成两半，有一半呢是留在日本，后来这些就是战后又回到日本的这些人呢，我也找到他们谈。还有就是真正的被卖到中国人家里做媳妇儿的、做女儿的这些人，老太太我也都找到了，所以跟他们去长谈，听他们讲故事。为什么我觉得写出小姨多鹤来，一个日本翻译看了以后都觉得特别像，他们特别能认可这个形象，我觉得也挺欣慰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去日本，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到冲绳岛看见200多个日本小姑娘，就是中学生，他们在7-8天搬运这个伤员，然后在这种最后的这种冲绳决战，非常残酷的这个战争，非常血腥的战争中失利了以后，他们全部自杀了。这种小姑娘的每一个照片都挂在展览馆里，我看的那些从15岁到18岁的这些姑娘们，我就感觉到能够找到那个多鹤的精神，就是这种日本女孩子的精神。我当时站在这200多个女孩子们的照片前面，我就流了眼泪。我觉得我特别能够体会到日本的这种沉静的顽强。反正我在写小姨多鹤的时候，这些女孩子的我也照了一些像，把她们我认为和多鹤比较像的这些脸容我都把它照下来了。所以这就是我的这个写多鹤的时候对自己做的一些资料准备。
小站来自于您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人和熊真的能那样亲密相处吗？听说您也养狗，是不是借鉴了人和狗之间的感情写到了熊身上？
小站是一个这个里面的故事是穿插的那个故事，二战的时候的那只熊叫 Voitect， 那只熊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是在许多描写它的文字资料上读到的。这只熊的战功赫赫，还帮助搬了很多炮弹，有的地方是好像人走不过去的地方它可以走，车不能走的不好走的地方它也可以走，而且它每次不是搬一颗，它是搬一箱，力大无穷，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的。那么他跟那个炮兵的运输连的战士们，波兰的士兵，当时波兰呢是被纳粹攻击了以后，苏联人把100多万波兰人呢就带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就等于流放他们。最后呢就是波兰的那个流亡政府，在英国的流亡政府跟英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说把他们全部解救出来，到分散到世界的各个难民营，其中的男的就适合当兵的呢，就组织一支波兰的一个军，这个当时这个波兰的军队呢，这个一个军的士兵呢都非常非常的英勇。在打那个卡基诺山的时候好几个月打不下来，就最后用他们特别特别勇敢而且背水一战的这种勇敢吧，这种战斗精神，然后把这个山拿下来了。那个 Voitect 这只熊呢是一种棕熊，他们这个连队在路上看到一个这个伊朗男孩领着他就快死了，那个小熊都饿得快要死了，他们给买下来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这个真实的故事呢让我想到了我们后来在铁道兵的创作组听到的这样一个大兴安岭的故事。这个大兴安岭的一个铁道修完了以后留了一个留守连队在那负责善后啊，或者是一些修补补的那个最后的完成，他们就碰到这样一只小熊，然后把它养大了，然后最后呢小熊呢就被送到马戏团去了。这部分是我听到的，然后因为我不熟悉大兴安岭，我就把它给挪到我非常熟悉的川藏地区，因为我小的时候老到川藏沿线去巡回演出，跟着部队文工团，所以我对兵站这样一种这个军队的一种最苦最累的一个最默默无闻的这样一种兵种吧，很深的了解也很深的同情，所以我就把这个熊的故事呢放在了这个兵站里面。因为他们很多兵站都在5000米左右海拔的那个风雪线上，非常的艰苦，所以我就觉得这只熊跟兵站战士的那个是他们唯一的快乐嘛，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铁道兵的大兴安岭的小黑熊的故事呢就挪到了兵站。就这样吧，反正我觉得因为我有很多部队的朋友，他们都有些亲戚是汽车部队的，就汽车兵和兵站兵是组织了，他们自己称自己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因为汽车兵也非常艰苦，那个西藏的路的塌方率非常的高，有一些战士每一次进藏运输，每一个汽车团部队都会有那个汽车兵把车开翻掉，翻到那个悬崖下面去，所以他们那个汽车兵有很多很多的英雄士兵的故事。我就正好认识了我们的这个过去跳舞的那个女战友，她的大伯子就是汽车连的一个营长，当年是跑了很多年的川藏线，所以她呢也正好就收养过这么一只小黑熊。他说是跟一个藏族老乡用一件军队的皮大衣换来的。最后说那只小熊吧，就养到了6-7个月的时候，一天要吃100多个馒头，所以他就简直就没办法。那个时候他们部队也没有这么多粮食，就给他捐给了这个成都的动物园。后来他说2-3年以后他儿子长大一点就带他去动物园玩，这只小黑熊还认识他，然后见了他就翻跟头搭把式，然后
那个前滚翻后滚翻，反正把从他那儿学到的所有的这个招数哈都表演了一遍，然后累得气喘吁吁，然后他就把这个细节讲给我听了，我就觉得太可爱了，这只熊。当然了，他们肯定是不情愿跟他们的头一个人类的伙伴离开的，分别的，那去了动物园也是只能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无奈的一个最后的选择吧。当然相信他在动物园里也是足吃足喝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也是供人去取乐啊消遣的，所以当然不如和这个营长一直待在一起更好。那个营长说他每天晚上睡觉把脑袋都要挤到他的枕头上，跟他一起睡。出外行军，他们每次进藏那个行车都是要几个月嘛，这只小熊就一直这么跟着他，说是聪明的不得了，任何一个动作教他三遍他就学会了，有的时候不超过三遍，包括说是握手啊敬礼啊很快就学会了。后来我就发现熊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小站呢主要笔墨写的是一个冰站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女性角色青春琢磨不多但很有光彩，她跟小龙站长正好构成了一种反差，一个热烈一个谨慎，这两个人物是怎么在你心里长出来的？有人物原型吗？
是的，我是一个写士兵比较得心应手，还有写知识分子，像我爸爸这样的学者式的作家，还有写这种我爸爸身边的这些画家呀、作家呀或者戏剧家呀比较熟，因为我就在他们身边长大，然后也就在这个部队这个环境里长大，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从12岁到25岁接触的男性都是士兵吧，都是军官，都是军人，所以我写起军人来我觉得我是一个脑子立刻就是活了。很多很多他们的形象，很多很多他们的语言哈，应该说是我最熟悉的一种男性，所以我写男性呢也就写的这两种人。至于这次写兵站的，其实我也是出于一种好胜心哈，就是我不愿意人家把我看成只能写某种作品的作家，比如说啊，他写女性写得很好，有女性主义的角度，有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一下子就把我给说得太狭窄了。其实我能够写作的人物是蛮广泛的，只要我对这个故事是有足够有兴趣，对这个我要写的人物足够有兴趣，我都会去想办法来使自己写得饱满。其实我写的最困难的一本书叫《老师好美》，因为那个时代的那种男高中生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陌生，但是也怎么说呢，就是做这种蹲点好几年，只要有空回到国内，我总是要想办法去各个高中去卧底，但是写起来心还是有点虚。而写士兵这种，特别是我们那个时代的80-90年代的士兵和军人，我简直就像是熟悉我自己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兵站嘛，它全都是基本上全是农村兵，偶尔有那么几个城市兵，就是整个沿线上面都是担任比较好的工作，比如说是当文书啊，比如说是那当这个宣传股的干事啊。其中有一个我就碰到一个上海兵，上海兵呢是嘴巴也是脏了吧唧，行动也是吊儿郎当，但是他就是行动起来还是非常英勇的，这么一个战士，反正我是印象特别深。他整天就要回上海，回上海。但是我们第二次去西藏演出又碰见他，还是没回去。他就是说这种归心和他的本身的对于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这种军人吧，他其实是一直是非常无奈的在找到一种平衡。所以我就想，这样一个上海兵，在这么一个高原的遥远的寒冷的偏僻的兵站里，每天要接车十几次，车队川流不息的要到达兵站，然后要安排他们吃饭嘛，所以兵站就是管这个。或者就是说有的车队抛锚了，要到兵站时间太晚了，就要安排他们宿营，所以这就是兵站的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军队的车马大殿。所以我就写一个男性的集体，但是我觉得因为 我们也常常是兵站里最最盼望的人，就是这种女兵哈。还有兵站能够接触到女性的，也就是地方车队来的时候，有那么个别的那些女的那个乘客不舒服，会留在兵站，待几天。有时候的高原反应太严重了，他们不能够继续跟着车走，有时候会留在兵站住几天，然后跟着下面一大巴士再走。兵站常年累月，他们说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这种士兵当中就是讲这样的笑话吧。那么我写了这样一个青青这样的人物，就和兵站这种严肃的没有色彩的非常坚硬的这样一个男性集体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其实小荣站长这个人物呢，他是有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一个心理结构吧，其跟兵站的其他的战士是不一样的。那么把青青这样一个大大咧咧无拘无束，甚至带着她的那个性感，带着某种进攻性的这个女孩子放到兵站里，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在90年代开始，很多画家什么都爱跑到西藏去画那个西藏的人物啊，或者到西藏去采风啊，那是一个好像当时是挺时髦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就把这种当时的那种时尚和我这个故事结合起来了。